那他们认为世界上中华民国中国就是中华民国，那剩下的大多数都认为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是一个事实，这是个现实。蔡英文说我只把现实讲出来、啊、那有些时候呢这是个现实没错，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要把它讲出来，这你也自己考虑了、哦、那你讲出来对两岸有没有帮助吗？对两岸的和平有没有帮助吗？两岸会因此更好还是更坏吗？你总是说更坏，一种说更好，一种说我 I don't care， 我根本 不关心更好更坏。但作为一个台湾的领导人应该要关心，而且应该要让两岸关系更好而不是更坏，就这么简单。
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186点啊，上星期五台股跌了73点啊，现在跌189点。美股星期五道琼跌了250点，跌了0.72%，纳斯达克呢跌0.64%。S&P 500跌0.69%，分时半上跌0.77%。欧股呢三大指数呢，英国涨0.72%，法国小涨，德国小跌。台股现在又跌211222，哇怎么回事，一直往上跌哈。天气啊、哦、大家关心天气，今天比较凉了哈，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还是影响台湾哈。那所以台湾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阵雨，昨天哇昨天风雨好大哈。那北部及东半部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哈，甚至有局部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明天13号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仍然有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今天跟明天两天，基隆北海岸西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及澎湖马祖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要小心啊、哦！天温度我们看哈、哦，北北基25到29，果然觉得比较凉哈、哦，最高就29度哈、哦，降雨几率很高，70%到90%。桃竹苗就是25到30度，降雨几率20到30%。中彰投很热，26到35度，降雨几率30%。云嘉南25到34度，降雨几率20到30%。高屏24到31度，降雨几率60到80%。哦，宜兰25到28度，降雨区90%，花莲23到29度，台东25到29度，降雨区的是100%，外岛25到32度，降雨区的20到80%。所以我们看这个天气很有意思啊，以西半部来看呢，两头凉，中间热，两头啊，北北基高屏呢高温比较低，北北基高温就29度，高屏就31度，但是中间特别是中彰投云嘉南最高34、35度，跟降雨距离有关啊、哦。因为北北基降雨距离70到90，高屏60到80，所以这两地方降雨距离非常高，下雨的话温度就降低了、哦、东海岸也是啊、哦，东海岸东部呢，因为降雨距离都是90、100%，所以温度就拉下来了，最高只不过28度和29度，最高就这样子啊、哦。台股跌214点哈、哦，道琼为什么上礼拜五跌250点？主要说担忧能源危机。而且呢在谨慎的等待财报哈，美股财报季本周登场，就是我们常讲说哇什么一个国家百年大计、哦、一个国家百年一个公司至少是10年大计，不是，公司每个月每个季都要看你那个财报，而且这个财报都影响到股市的涨跌、哦、而且影响到这个 CEO、哦、的位置、哦、好，美股本周财报周季财报周哦，季每季的财报周，在能源价格不断飙涨下，投资人担心能源危机，还有上市公司企业获利不如预期，所以美股震荡走跌，四大指数同步收黑，道琼跌250点，我们刚刚讲了、啊、油价飙涨让投资人不安，这油价真的最低的时候我记得只有什么20几、30块，现在搞到80块了、啊、担心能源危机将破坏全球经济复苏。我记得有一阵子讲说啊，大家不要用油了啦，油的那个需求量大减了、啊、等等，又涨了。评估能源价格飙涨以及通货膨胀的压力呢，投资人在财报季啊财报季登场前呢，保持观望的心态。美股财报季本周将由银行股揭开序幕，周三由 摩根大通打头阵，美国银行摩根斯丹利花旗集团跟高盛财报也将陆续登场。纽约西德州原油期货突破每桶$80，我刚才超过80了哈，创2014年以来最高的水准。你看2014、哦、这7年来最高水准。中国大陆煤炭期货价格创历史新高，铝价也涨到13年来新高。中国大陆跟欧洲燃料短缺提高了通货膨胀，将高于央行预期的可能性，可能迫使央行以更快的速度升息遏制物价的压力、哦、所以就是通货膨胀了。你政府就是两个，我们讲两把刀嘛、哦、什么两把刀呢？一个汇率，一个利率嘛、哦、利率如果他觉得太热，我就提高利率，降低你的通货膨胀、哦、但是呢，如果经济不好的时候就要降低利率，希望刺激大家来借钱、啊、刺激经济活动。政府手上能用的工具其实也不多了、哦、但是呢，这个汇率利率是它相当重要的两个工具、哦、台股现在跌213点、哦、国际原油价格冲上近年新高，通货膨胀一律升温，大家都不要小看了，这都严重、哦、我有个举例来讲，比如说将来利率如果提高，你现在买房子每个月的那个利息费用就增加了，那你能够在其他上面使用的钱就减少了、哦、其实利息很难说永远这么低了、哦、这几年的确是低、哦、主要也因为也是经济不好，疫情等等等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呼吁产油国拿出更多作为以支撑全球的经济复苏。伦敦市场布伦特原油触及3年来最高价，每桶$84.38，不是80，是84了哈。纽约市场西德州中级原油价钱一度跳上7年来新高$81.72，由于需求强劲但供应吃紧，国际原油价格冲高，也使得通货膨胀升温的疑虑升高。所以你看油价能够影响多少哈。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OPEC 跟其他主要产油国最近决定不增产，导致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吃紧。有分析师指出，市场焦虑气氛明显，接下来几个月能源危机都是重要关切的议题。有美国官员指出，美国正密切注意石油跟汽油价格，并且将动用一切工具处理美国跟全球能源市场的反竞争行为，以确保能源市场稳定。官员指出，这引起 OPEC 跟产油国 OPEC 加上若干国家高层担忧。先前 OPEC Plus 商定，什么叫 Plus？ OPEC 原来的这些产油国跟其他的新的产油国，所以加一，11月每天增产40万桶原油。不过官员指出，白宫呼吁产油国拿出更多作为。就是说呢，原来他们大概想说每天增加40，那到底增加没有吗？不是又说他根本不增加吗？因为最近说他们不增加嘛，所以白宫才跟他们喊话嘛。你们油价现在这么高的，你要增加产油啊？哦，这个对产油国来讲，他也是到底要不要加油价？增加油价他就赚钱，马上赚了。那你记得吗？前几年曾经跌到什么20几、30的时候，很多产油国都蛮惨的，他就靠这个啊，他没别的东西啊。当你油价很低的时候，他已经挥霍成性了，他就靠这个啊，他突然等于国家的收入少一半了、啊、是少1/3啊，他就很痛苦啊、哦、那现在涨到这个地步，他当然高兴啊、哦、把过去几年弥补回来啊。可是当你太高的时候，全是经济受到影响啊，经济受到影响最后也是不利的、啊、这就是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啊、所以经济为什么有这个 cycle 循环，就这个道理啊。好，那么所以呢，美国就一直希望，美国好像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了，希望维持一定的平衡，不要搞得太过分了、啊、完整接种疫苗入境免隔离，泰国要宣布10个国家的名单拼观光，因为泰国本来就观光大国嘛，哦，那其他的当然有一些工业啦、纺织啦，什么是有了、啊、但主要它观光对他讲非常重要、啊、泰国有哪些工业？泰国一般国家有一些基本工业都会有嘛。哦，那另外它的制糖工也不错，我在泰国看过不少糖厂，嗯，一般的什么水泥啦什么它也都有了哈、哦，那橡胶啦、轮胎啦、它纺织啊，它都有啊、哦，但是观光对它是非常重要的啊、哦。它的总理叫帕拉育宣布，11月1日起呢，包括英国、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内的10个低风险国家旅客，只要完整接种疫苗入境泰国就不需要隔离。至于到底包括哪些国家，近期会宣布、啊、泰国总理帕拉育6月中旬曾经发表电视演说，指出为了提振 民生经济跟旅游业，从6月16号开始呢，120天里面，泰国准备全面开放国境，入境泰国的国际人士呢，完整接种过疫苗可以免隔离。6月16号开始的120天，就4个月嘛，到10月16，哦，就这个时候啊，哦，那两剂啊，就完整了哈。如今帕拉伊再宣布，只是疫苗疫情指挥中心跟公共卫生部在本周内确认11月1号就允许低风险国家完整接种新冠疫苗的旅客入境泰国免隔离啊。帕拉伊说，国际旅客有完整接种疫苗证明，出发前做过核酸检验，搭机抵达泰国后要再做一次检验，获准入境后不需要隔离，可以在泰国自由移动。初步设定规划的低风险国家英国、新加坡、德国、美国、中国大陆。泰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完整国家名单跟相关的规定细节近期内将由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帕拉伊还说，12月1号名单会再增加，明年1月希望增加更多的国家。根据统计，目前泰国6000万人口中大概有超过 35% 已经完整接种新冠疫苗，比我们多很多耶，我们可能还不到 10%、就是接种过两剂，泰国已经有 35% 完整接种了。那泰国是一个观光大国了，所以他现在就宣十国，台湾有没有在里面就不知道了，因为先公布的5国是没有台湾。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189点，最近股市的波动非常的大，涨跌涨跌涨跌，美股也是这样了，美股的影响到台股了，实际上股价都在高档，所以一个风吹草动就可能会影响，不过呢好像又也跌不太下来，所以叫崩它也没有，跌大跌一下，它又往上走。台股现在跌185点，中国时报头版头登的叫做受困南澳海石洞，惊魂17小时，直升机吊挂救出16人，这怎么回事这个南澳那上面有一个神秘海滩这个神秘海滩呢，这个6-7公里狭长，沙滩两侧就是太平洋跟断崖，就一边是一个断的悬崖，一边是太平洋它很美了，很美了然后地壳因为岩层变化挤压风化，所以有很多的海石洞，被海侵蚀的洞是最大的洞深10公尺，3层楼高，那也看到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那因为沙滩宽只有20-30公尺120公尺，没有20-30，所以大浪打来的时候人就可能被卷走。说曾经几年以前有两个车子沙滩车都被卷到大海里面，造成5人死亡。这个大浪尤其什么疯狗浪什么浪长浪是很可怕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台湾沿海东部地区有长浪，好像听就这样讲讲，真的长浪来的时候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的我记得大学有一次在北海，那个骑摩托车去嘛然后呢有一个他有个堤啦伸到海里面，那就推着摩托车不敢骑推着到那个往堤就往里面走嘛，然后等到回程的时候突然那个浪大了还蛮可怕的走得战战兢兢那他们还有个孕妇8个月，真说孕妇已经吓得这个手脚发软了8个月你还不乖乖稍微小心一点跑这地方去这么危险，他可能不知道危险了但是真的是搞了17个小时，你想想看在那个地方吓死了。他们本来想找陆战队去救，就后来用直升机，有一个小朋友还很高兴说我没有坐过直升机等等对他来讲人生有时候真的是这样遇到这种事情当时很惊险九死一生可是没死以后回想呢其实都还不错了，只是救他人累死了，所以他们讲说就要所谓消耗社会成本嘛，对你救了他你不救也不行而且救难人员还立刻给他们吃这个热的包子给他吃豆浆什么又冷又也会失温嘛，还好现在不是冬天了冬天他们冻就冻死了就是你从这个看到几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些人天气明明不好，你知道台风要来你要非去不可有的时候你在那个海边观浪什么最多就是这样了，而且人家还劝你说这个风浪会大他们也不听， 非去不可、哦、所以从某个角度看实在是该打屁股了。那从另外一角度看他要冒险嘛、哦、那好了，那结果就是差一点。所以那另外就是我也在看说台湾这些人、哦、就平常我们工作没那么忙、哦、哎呀就不停的忙，连假日都在忙，他们还真的蛮悠闲的、哦、很多地方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哪里有这什么洞，哪里有个洞、哦、可以进去玩，他们都知道、哦、所以你常有时候想想说到底谁的人生比较幸福，谁的人生比较快乐，我觉得是他们呢。我真的这样想，有的时候出国旅游到一些哇风景很美的地方，就看到有些人你就觉得他、哦、可能就住在那一带，在这边玩了、啊哦、我们是工作了半天才能够去玩这么一次啊，他每天都在那边玩了、啊、但是每天玩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大的乐趣了？就像每天给你吃这个好吃的东西，是不是你也就 没什么感觉了、哦、有可能了，就习惯了就是这样子嘛、哦、好吧，反正、哦、以后这种事情真的是就天气不好的时候，好天没问题了，天气不好的时候你还非跑这个地方去，不给自己找麻烦嘛、哦、你是不是运气不错是救出来的，没有救出来还有很多小朋友还有四条狗都带去了、哦、都一起救出来了。台股现在哎呦跌204点、哦、超过200点了。联合报头版是经济部发难，因为他们今天经济部要开记者会公早交公投，就经济部要公早交公投、哦、不过我觉得也很好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哦、就是现在公投方认为你破坏早交嘛，那经济部认为我没有破坏，各自拿出事实来，本来就如此啊，来辩论嘛，然后把事实拿出来。可是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没有什么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到那地底下的海里面的藻礁，看不到，他们是用模型推估的，推估、哦、推估说大概多少公里之内是有，多少公里之外是没有的。那公投方就是这个潘老师他们吧，潘中正，他们是认为说藻礁的问题不是只有那边长藻礁才是藻礁的问题，它的洋流啊水流啊什么温度啊生物啊什么都有关的，所以你不能说、啊、这个石头有藻礁我保护了，那边没石头没藻礁我就不保护了。那潘正中他们认为不应该这样子，而是说这个区域都会影响藻礁的，这个区域都应该要禁建的、哦、那你也可以想象这段时间因为公投一再拖嘛，那个施工单位一定加紧去施工，你相不相信？我上次看到 我原来就预测，后来果然就是这样，他赶快把你弄掉啊，赶快施工啊，该打的打了，该建的建了。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生的现场。台北股市跌261点，好，那么经济部说离岸 1.7 公里就没有礁石了，你们为什么说5公里？潘正中就说我们原来也没讲5公里啊，哦，是后来他们问我们到底几公里啊，我们就推估5公里，你们当时都没有意见啊，也没说不对啊，怎么现在出来反驳呢？好吧，反正就吵架嘛、哦、那潘中正说政府根本不想保育了、哦、只是想混了、哦、那么经济部今天、哦、因为今天好像是这个环评吧，最近要对 今天要第一次审查环境影响评估的这个差异分析、哦、就是现在跟以前的到底 有什么差、哦、他现在因为进度提出一个说他们已经往外推了嘛，往外推了455公尺，现在离岸 1.2 公里。那你说这样推有没有用？当然多少比原来好了、哦、也是因为大家这样推嘛、哦、push 他们嘛、哦、那但是环保团体是不满意的，认为不够了、哦、所以不，将来就是我们这个天然气这个能源、哦、蔡英文这次在国庆演说也讲说这个能源政策不能改来改去的、哦、那问题是你给人家就可以，人家改你就不行，那你蔡英文不是改别人的吗、你改了以后都不能动了、你改了以后再改就叫改来改去，你改别人的不叫改来改去。他们是很二把的，就是说不只有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别人都不能做哦。别人做就是不团结了，别人做就是与中共唱和了，别人做就这个就是那个。你想能源政策是谁改的？原来能源政策当然蔡英文改的。那现在跟你讲能源政策不能改来改去，为什么不能改？为什么不能改来改去？这本来就应该与时俱进呐、啊！ 你整个世界的环这个环境在变。譬如说以前大家不觉得减碳那么重要啊，不觉得地球暖化那么重要啊，所以煤烧就烧啊，碳烧就烧啊，火力发电烧就烧啊，那现在觉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彻底破洞了，人类要灭绝了，环境大大的改变了，气候极端化了，那所以要控制啊，那当然你就跟着就少用这个火力，少烧煤，不就这样子吗？汽车为什么要改成电动呢？为什么不要用这个柴油汽柴油呢？不就为了这个吗？那这个不就是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吗？跟着时代改变你也改变，那什么叫不能变来变去呢？好，那蔡英文的能源政策最大的就是他要用 50% 的天然气嘛，我们讲过嘛。那天然气最近也很贵了，天然气它也不是，它也是碳，它还是碳，还是所谓化石燃料哦，它你看它主要成本还是 C 嘛，还是碳，所以很危险的。当你的天然气的储存最多七天的安全存量，就你一方面每天在那边喊打喊杀，对不对？然后就刺激两岸哦，现在两国论又正式摊上台面了。李登辉之后呢，至少还讲说这个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他还前面加一个特殊哦，特殊，当时都已经被很多人都批评了，老公也生气，特殊的国与关系，他现在连特殊都没有了，直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哦，直接就提出来。也就是说当两岸之间你越去搞它越紧张，那你很多东西都要搭配的，你的能源政策要考虑，你这天然气将来就算给你盖成这个，你那个储存的量也有限嘛，因为不管是气体液体啊，你的储存量都有限，而且你每个礼拜都要进船进货，人家万一外面一封你怎么办？好，现在不要说别的，卫星什么都可以看得出来，都知道你这个船载的什么，我不需要封锁了。以前想说我现在下令封锁你船通通不能进来，那就很严重了。我就讲说运天然气的船我要上去检查安全，我要检查安全了，然后呢这就上你的船，或是一拖给你拖个几天，你就很麻烦了。像这些都是整个国家安全必须要考虑的，现在通通不考虑这些。就当你那边去捅人家的时候，去挑衅人家的时候，你这边就要因应嘛。就像我讲，当你们去挑衅人家的时候，你这边兵役是不是要改回这个征兵制呢？那否则你这边去挑衅人家干嘛呢？那就我们花这么多钱编国防预算买武器，就是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啊。那有可能发生战争你就要准备啊，那你应该把这个战争可能的这个降低到最低啊，但你没有啊，你反正这边捅啊。你一方面说哎呀全世界现在这个都在关注台湾台海的安全，你一方面说这个最近形势非常严峻，72年来最严峻，你一方面要求北京你好好克制，那你自己有克制吗？对不对？对岸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叫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事实，说实话这是一个事实哦。那全世界有15个国家承认我们邦交嘛，15啊16了，那好，那他们认为世界上中华民国中国就是中华民国，那剩下的大多数都认为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是一个事实，这是个现实。蔡英文说我只把现实讲出来啊，那有些时候呢这是个现实没错，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要把它讲出来，这你也自己考虑了哦。那你讲出来对两岸有没有帮助吗？对两岸的和平有没有帮助吗？两岸会因此更好还是更坏吗？你总是说更坏，一种说更好，一种说我 I don't care， 我根本不关心更好更坏。但作为一个台湾的领导人应该要关心，而且应该要让两岸关系更好而不是更坏，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你更坏有什么好处呢？你真的打也打不过他哦，你吹牛会可以吹了，真的只能打吗？你排出来就知道嘛，数据他多少军，你多少军，他多少舰，他多少飞机，多少飞弹，你多少飞弹，一排出来就好了嘛。这顿还真的就要打上去吗？哦，所以就是尤其台湾因为小嘛，我们就避免嘛，就你不要去激怒他嘛，就避免跟他冲突嘛。休息再回来。 I like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生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255点啊。好，那么刚讲啊，蔡英文这国庆呢提出中华民国啊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了等等，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啊。那只是你要不要去刺激他嘛？哦，你可以就这样讲，你也可以。那以前国民党跟共产党是就说好吧好吧，这个 既然你说你全世界是一个中国，我也说全世界一个中国，那你说那个中国是谁呢？哦，你们，我说哦，我们，哦，他们认为他们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哦，然后呢，大家呢，我也不承认你，你也不承认我，我也不否认你，你也不否认我，以前就是这样了，啊，你可以说阿 Q， 说实话，有些民进党骂你阿 Q 啊，全世界就这样吗？只有你们自己这样认为啊，只有你台湾这样认为啊，对啊，那就是我这样认为，那又怎样呢？那我就是阿 Q 啊。对不对？那不阿 Q 你要打架吗？就问题就是你要去选择，这就是说这种事情你要硬干当然可以嘛，你要准备好，我刚刚讲准备好啊。那你如果不想硬干，那从某个角度就是大家能够混过就混过了嘛。那怎么混过呢？就是好吧好吧，一个中国呗，全是一个中国，就一个中国嘛。那是谁呢？啊，你说你，我说是我，那你不要否定，我也不否定你，好好好，我们就过了，这就是这样子。那你要这样，那对有些人觉得不行，没讲清楚不要，我非把他讲清楚不可，好吧？那讲清楚又如何呢？又怎样呢？哦，那你讲清楚以后反而搞得大家不爽，那你要还是不要呢？这是你要做决定啦，啊，要做决定。那只是你要做这个决定，你要附带很多嘛，比如你军事要不要加强？那万一他不爽，他要动武，这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军事要不要加强？哦，你的能源要不要准备？哦，你这个那个就要想清楚，其实就是这样子啊。那否则的话你说我都没准备，但是我就是要刺激你，那不是不负责任吗？就是什么叫不负责任，就是不负责任啊，对不对？你明明知道他会为这个事情不爽，甚至呢有可能对你动武，你就偏偏要去讲，对不对？假如说你非讲不可，不讲我会死，不讲我没有生存的空间了，不讲我会这样我会那样，你就讲吧。但也没有啊，你讲的也不见得就比较好啊，讲的也没有因此你就增加这个台湾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啊，你就可以进入这些国际组织，没有，反而更不行啊。那这是一个现实嘛，很多时候齁，就是说你觉得公不公平，你觉得不公平，是，我也觉得不公平。台湾也不错啦，2300万人，对不对？我们这个经济外汇存底都不错啊，那为什么要这样的委屈呢？是，都对，那怎么办？那现实就是这样嘛，你只能在这个现实当中，在目前这个就英文叫做已经 given the factor， 已经给你的条件就是这样子嘛。那你要怎么样来努力，怎么样让台湾有更大的这个发展，让在这边的2300万人能够过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智慧嘛，对不对？这没办法，就像同样的，有人天生下来就很有钱啊，有人就很苦啊，哦，有人天生下来身体就很壮啊，有人天生下来身体就不很弱啊。有人天生下来就很高，有人天生下来就很矮啊，那这是已经确就是这样嘛。那你只有用你的环境克服困难，然后谋取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利益嘛，不是这样子吗？哦，那你要喊打喊杀讲爽，那很可以，那是一般人啊，你作为国家领导人你不可以啊。一般人可以喊打喊杀，网民可以，1450可以，小粉红可以，国家领导人不行。就像说大陆小粉红就是武统啊，不是很简单吗？武统打过来就好了。那习近平不可以啊，他这次纪念辛亥110周年还开口和平，闭口和平啊，对不对？你越是里面的那个内部压力越大，你越要去化解啊，你不能跟着他走啊。哦，那另外就是说你蔡英文你是真的爱中华民国吗？我觉得假的耶。你认为蔡英文是真的爱中华民国吗？没有啊，他哪有爱嘞，对不对？他是不能爱的时候他就要爱了，他能爱的时候就不爱了。他跟老共就说我是中华民国，我呛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他在台湾他可以说我是中华民国总统，他就要说他是台湾总统了。他投稿给那个美国那个 Foreign Affairs 不就称 President of Taiwan 吗？对不对？那啊，他说我们尊重编辑，你可以去要求更正啊，你要求说明啊，你有吗？你通通没有啊。哎，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你中华民国总统，你说不说呢？那边老共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时候，你就我是中华民国，我是中华民国。那你是真的支持中华民国？你是真的主张中华民国？你是真的爱中华民国吗？不是啊，所以人家才给你计算啊，你这个演讲里面到底提了几次中华民国？哦，6次。哦，提了几次台湾？哦，48次。你能讲中华民国的时候，你不讲啊？你要讲台湾啊？你要讲这个国家啊， 你要讲中华民国台湾呢、啊，你就不肯正正式式好好的讲中华民国，所以你是真的爱吗？你没有爱啊，你没有啊。你看民进党那个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也说啊，他说台湾早就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只是在现在的宪法下暂时叫做中华民国。你们这哪有是什么叫暂时呢？那将来要不要改成怎样？你叫什么名字？我暂时叫赵浩康。那有这样讲法的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暂时叫做王美丽。那以后是变什么样？王八怪还是怎样？什么叫做暂时？国民就是国民啊，没有自己给自己说我叫暂时啊，我暂时叫美国，我暂时叫日本，我当然希望我是一直下去啊，不能是一回事啊，但总没有自己给自己限定一下，我暂时国民叫中华民国。就你根本不想用，你就借壳上市，你根本就是不想，这是没办法，好吧，这样子而已嘛。所以你那是真心呢？不是吧？所以大家也看得出来，你是讲你是用这来斗争而已嘛。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神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241点，今天一开始都跌蛮重的哈，很多个股也都跌哈，除了极少数哈。那刚才讲了哈，就是说越你越可以讲中华民国，你就越不讲；你越不能讲，人家不让你讲的话，你就偏偏要讲啊，这是吵架嘛。中华民国，我讲就昨天我在脸书上也写篇，你不要蔡英文是消费中华民国，你不是爱中华民国，是消费嘛。中华民国是他拿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仗的一个工具而已嘛，不可以这样子的。就像说你可以挂国旗你就不挂了，很多时候你都可以挂国旗啊，你自己看，这是国庆，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国旗是很少啊，你可以挂你就不要挂了。那个谢志伟他讲什么，我们驻德代表他说他一面举国旗一面想吐哦。那所以你们民进党人，你哪里心里有国旗呢？但是到那个国际运动场合，人家不准你拿的时候，你就要拿了。哎，你为什么不准我拿国旗啊？都是啊，就是闹哦，等等。所以你完全把国民国号国旗工具化了，大家也都看得出来，不是笨蛋哦。所以一个台湾就这么小啊，还为了这个认同啊搞成这样子啊，实在是很麻烦啊。好吧，经济诺贝尔奖经济学了，三个学者都是美国人啊，不但有的不是美国了，比如说这个卡德原来是加拿大人啊，后来到了美国啊，那都是很好学校啊， UC Berkeley MIT Stanford 啊，都最好的学校啊。那这个卡德分一半啊、一半，他们一共是1000万瑞典克朗嘛，就新台币3184万，一半啊、诺贝尔大家记得嘛，就原来诺贝尔是发明炸药的啦，哦，发明炸药他赚了不少钱了，后来就觉得自己这个发明实在不好，哦，固然是开山辟土，开山辟地，的确是工程上有很大的帮助了哈。但是呢，引起战争死了那么多人，所以自己觉得难过，就拿出来捐了一个诺贝尔奖，所以他会有一个和平奖意在这个地方啊、哦。最早是，我想大家知道了、哦、那卡德他是说呢，提高最低工资不会导致就业下降，他的研究是这样、哦、移民来不会使本地出生的劳工收入减少，会使谁收入减少？会使老移民收入减少。这个很，就理论是一回事哦，实际是一回事。就是说，所以为什么老移民都反对新移民？你看到没？啊，你不是美国那些移民，那是其他国家去的、啊。但是当美国要开放移民或怎样，他们反对的，因为会影响到他们。这个有可能，原因就是在地人哦，可能移民做的工作在地人不会做的，对不对？你比如说今天好了，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看护工，哦，就那种老人啊生病的那个看护哦，本地人要做吗？台湾人不做的，一个月给你6万块他都不做的，因为他觉得第一个我要看老人看病人，老人病人我每天搞一起我很无聊，第二点呢反正就是不要做了，就算好不容易请到晚上也不给你也不愿意住你家，他要自己回家，因为呢老人有时候就是晚上需要照顾，我们起来上个洗手间怕摔倒他不要，所以呢这是外劳做。那外劳做会不会影响到本劳呢？他说不会， 他的研究是不会，因为那个工作可能是你不做的。外劳比如在美国也许就是到餐厅洗碗啊，什么搞这种很低阶的工作，那老美不做嘛，让外劳做。那如果新的外劳进来，就可能会影响到旧的外劳了，是有可能的。哦，你比如说现在因为疫情，哦，其实看起来我也可以 拿诺贝尔经济奖，因为我也不需要 不需要这个做实验的，你看就好了。因为这个新冠疫情两年了，外劳进不来，对不对？所以今天的新闻出来，其实我在节目讲过好几次了，因为很多人不跟我抱怨，那个家庭就是照顾老人病人的这种外劳呢，就跑了，跑到工厂去。这个不公平的，为什么？因为你要能够照顾一个病人哈，老病哈，他不要要那个老病人要有八四两表，很严格才能够让你聘的。一关一关，一次检查，一次检查，一次检查，弄了个半天后拿了个表才能够申请。那工厂的劳工不需要的，工厂劳工他们到工厂去嘛，但是工厂劳工待遇反而比较好，因为工厂它生产嘛。家庭那个老人有什么生产呢？他最多一些退休金，子女赚点钱都很辛苦了。工厂是在赚钱的生产事业嘛，所以工厂尤其现在缺工都不能进来啊，就给他比较好，都三万块以上。你家庭照顾工就两万多，他那个三万，而且一堆人在那边嘻嘻哈哈，比在家里看个老人有趣多了。你自己想嘛，你愿意去看个老人吗？对，所以呢，现在很多就到今年一到六月，起码就两千个以上的这种家庭看护工哦，跑到工厂去，所以社工人员就抱怨嘛，哦，就是你这个。家护看护工是有条件的，工厂劳工是其实条件很低的，就条件高的反而跑到那个条件低的去工作，待遇还更高。哦，好，那这就显那所以呢？你看，当有新的如果有新的移民、新的劳工进来的话，旧的劳工薪水就不容易涨。为什么？因为有新的源源不断嘛。那因为现在没有新的进来的。所以旧的劳工薪水就可以涨到三万以上，到工厂看护，这不是跟他的研究很像吗？但就是这样啊。我们的劳工团体一直担心说不能够脱钩，因为我们一直说啊，基本工资应该跟这个外劳脱钩，我们不行。他们说如果脱钩就会影响到本劳，按照这个调查也不会影响到本劳，因为这些工作是你本劳不做的。你现在本劳外劳，你在路上那个弄开挖那个路有没有？那个捷运啊，或是各种工程，很多都是外劳啊。本劳没有很多人愿意做，所以他是你不要做的。哦，那我们一直脱不了钩，就是劳工团体一直反对了啊，认为这样会影响到本地劳工。说啊，你都进来了，用外劳，谁用本地劳工呢？本地劳工薪资会受到影响。按照这个调查，应该也是不会的。哦，等等，但是问题是，这是经济问题了，那是一个政治问题啊，那是两回事情啊，两回事情。好，那么还有什么？今天还有什么特别的新闻吗？我们看股市现在还是跌227点哈，跌227点。梅花鹿说现在保，因为这种野生就是保育类的动物啊，一保育就多嘛，哦，它会生的，生很多。当时在30年40年的时候，台湾的梅花鹿都几乎要绝迹了。哦，那政府在屏东恒春社区呢，就是成立富裕中心，40年现在已经有2000-3000只了，那也很麻烦，植被被它吃了，哦，羊啊鹿啊都很会吃的。哦，你看那个羊，我就说在一些高山上看，哇，怎么爬？它能爬山，很厉害的。哦，所以。草也吃了，这个土地整个都被它破坏了，水土也都破坏了。那好像怎么办呢？就有人说要扑杀，那动保团体又说不负责任，也是，好个生命，你给它富裕了，你又给它扑杀了，你这是搞什么东西呢？你就是表示你没有计划嘛？就是你就算富裕，如果你这个地方你要富裕，你要有计划。换句话说，我能够这边能够容纳多少，我就富裕到这么多嘛。你就不应该一直富一直富啊，对不对？富到最后呢，你受不了了，要把它给杀了，这算什么东西呢？哦，所以难怪这个动物保护团体就很生气嘛，觉得你这个 真的啊，哦，杀个动物很惨的。台股现在跌241点，好，我们时间到了，谢谢你的收听，再见。